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餐桌小宇宙。我是蓝斯，
我是美美，我们分享生活中的美食和美酒，一起探索转动你的餐桌小宇宙。
疫情逐渐的稳定，
有时候一开始就好像要讲古的样子。
疫情逐渐的稳定，所以
是
最近有一个字。非常非常的被拿出来用，
哪一个字？
喂
啊，喂喂什么喂什么？
对对对，就喂解封，喂用餐，
微醺，
微醺日日。
对，
哎，我们今天就是微醺日日，微醺日日。
好会哦，
烂透，
超会的，
我觉得很会，真的是我觉得你一直以来最好的一次，
有
最好的一次开头。
好，我们今天是微醺日的集数，对，我们今天就是。如果大家之前都有在听我们微醺日的话，我们上一集在讲那个一样讲日本酒啦，
对，
然后讲日本酒，然后是讲那个有关男酒女酒这种的那个内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讲到那个酒米，我们想要另外再跟大家做分享，对，所以我们又开了另外一集，搭配上这么好的开头，
希望大家不要跳出。
自己讲，
自己讲，自己讲。那你们讲的又是我讲，
大家是不是只想要听便当？
哎、欸，没有，我们都是哎、欸，我们这些内容真的都是呕心沥血，好不好？你在外面上这个课，你知道多少钱吗？我被得罪很多人。没有啦，我们真的是还是我们真的节目
这边需要剪掉吗？
我们节目的主轴真的是除了分享食物餐搭，另外一个就是酒类知识节目，
分享美酒跟一些小知识，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一直以来都是秉持这样的原则啦，我们没有真的是讲钱，讲钱俗气，讲钱俗气、哦、所以你知道我刚刚讲那么小声，
我会帮你后置放大。
好啦，我们今天呢一样就是要讲一支日本酒，那日本酒我们今天也会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酒米的一些小知识啦，那让大家比如说在选酒的时候会大概比较有画面说哎、欸，你在选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对，那当然今天就是我们准备的酒呢在这个没办法出国的时候对，我们上一次有说到那个京都嘛，
对
对，然后那时候有讲到说哎、欸，我现在都会在那个网络上面看那个旅游的影片，嗯，对，然后
vlog，
然后美美是看以前的照片
啊，对，
回忆过往，
所以我就真的去翻了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嗯，哦，突然想到，哎、欸，我好像某一年去了九州啊、哦，去了一间酒造，嗯，对，
好羡慕哦，
好羡慕是不是？
对，哦，
你讲的很言不及义，
没有，是真的、啊。因为我到现在我去日本我还没去过酒造、欸、
你搞我骗
真的啦
那你就去哪，你就去酒店、
哦、不是是住酒店没错
住酒店住酒店住酒店，
但是就喝酒就是喝酒都来不及
哦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但是我一直很想去，因为九州你刚刚讲九州，嗯，就是他是我记得他好像有那种酒造可以住宿、啊、住在里面，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真的我一直很想去，对，就没办法，暂时没办法，
暂时没办法，快要可以了，快要可以了，
快要
可以了，应该差不多收到简讯了哈，
还没，我
还没收到简讯，哦，还没说，你应该是最后，你应该收不到简讯的那一类了，对不对？
他应该是要打 BNT 的那一类，
哦，打国产疫苗，对，
做好
BNT，
因为 BNT 学生才能打，
对，也没错，十八岁以上，
好了好了，我再讲回来这件酒照，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如果大家在关心日本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2019年的时候在九州有发生了很大的豪雨，
嗯，对对对
对，然后在当地造成了一些灾情啊，九州地区、嗯、然后其实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呢刚好是在那附近，嗯，所以算是刚好被我躲过了擦边球，刚好哎、欸、没有碰到这个豪雨，但其实我去的时候是豪雨刚过，所以他们那边其实当地有一点点的灾情，嗯，有些时候你在路上，因为那时候我是开车，在路上会看到一些泥泞的东西，看到那个房子墙壁还会有那个水痕的嘛、我本来那时候去就是为了去这个酒造而去，那当然去了酒造那边的人还是给我很多的款待啦，嗯，对，但是其实他们就变成说因为酒造有受到一些灾害、包括他们的一些器具，他们的一些酿酒的一些 设备，都还在做整理，所以我其实没有真正全部都看到，对，这有点可惜。然后讲这么久都没有说自己去哪里。
哎、
欸，
对
啊，我那个时候去是去一间叫天山酒造，天是天上的
天上的天，
对，山是
山上的山
。
我刚才想讲一个
天山童姥的天山吗？
那是什么东西？
金庸啊，
天山童姥。
对啊，
我只知道黑山老妖、欸，
黑山老妖，黑山老妖，我就知道是什么了。好，天山酒造，天山酒造。天山酒造它在哪里？它在九州的佐贺县。嗯，大家对佐贺的概念应该就是在于阿嬷。
阿嬷，
等一下，为什么？
啊、佐贺的阿嬷
哦，
你有一部那个吗？
有，我有印象。
那叫是电影子，那电影子，反正就是佐贺啦。对，然后这个天山酒造呢，它是在佐贺县的小城市，不是在佐贺县的一个小城市，它是在佐贺县的一个叫小城市的市，叫小城市。有 get 到了是不是？对，他在小城市，他不是一个小城市，他是名字就叫小城市，
城市
对，他就叫小城市。好，对，然后这间酒造呢，我今天要讲的是他们家的纯米酿的一个品项。然后呢，我们顺便就是跟大家分享有关酒米，刚前面讲到会有关酒米的一些小知识啦。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个酒造本身，这个酒造呢其实蛮特别的，它的酒造旁边就有一条河，对，然后这条河叫做紫原川，紫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那个紫原，
念成奇缘的那个紫原
哦
哦，
对了
哦，就是去什么花见小路什么，去那个紫原啊，对、哦、对对对。然后这条河川呢，跟这个酒造蛮有渊源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酒造叫做天山酒造呢，它呢其实从1860年代开始起家，对，但是它一开始起家的时候，它不是做酒的，它做什么呢？它做了一个行业。会需要用到水车，他做制粉业
哦， oh,
我还以为是做豆腐，
我刚刚也是想说豆腐
哦， oh, 对了，也水好像也是也是对不对？在京都那边也有非常有名的豆腐嘛，对，但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他们就是现在酒造的原址，其实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开始，等于说他们有一个生意要做的时候的一个 原本的地方。
嗯，
我们在集数里面没有讲到，就是我们在讲精米的时候，
对，
有讲到说，哎，更早之前没有，对，没有所谓的直立式精米机机器的时候，其实最一开始做精米是用水车。
嗯，
对，但他们其实这一个天山酒造一开始并不是做酒，但是他们家是水车业，因为他们前面有河。
嗯，
对，所以这个水车业他们就做了制粉，也就是面粉。
嗯，
对，然后把它给就是透过那个水去带动，然后把它磨成粉。嗯，对，他其实一开始在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呢，其实也因为他们的水车也不只是可以用在面粉上面，他也可以用在，其实当时他就有在帮人家做精米这件事情。
嗯，
因为他自己就是有水车，对，但是所以他们其实一开始并不是以酒造为本业，但随着时间过去，在当地也慢慢的就是做出一些名气，然后在1875年的时候开始做酿酒。
嗯，
对，那据这个现在的这个天山酒造这个老板的说法，他有被做过访问，记者问他说，你们家做酒的起源是什么？
嗯，
就是那个原因是什么？他说，哦，其实这个说出来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听起来很像在开玩笑。
嗯，
他说，那个时候我们那个第一代啊会想要做酒，是因为这个城镇里面有一个酒造破产了，等于说原本的那个拥有这个酒造的那个主人就来请这个第一代，
拜托，
对，拜托说，你帮我把这个酒造顶下来。他不想要让这个东西就是
失传，
对，所以就是三托四请五拜托，
嗯，
拜托了好久之后，然后这个酒造第一代最后把他接受了，然后就把整个酒造买下来，包括那些设备、那些技术、那些人全都会留下来，然后开始在做制酒。
哦，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种也算是机运啦。
嗯，
对，就并不是一开始就要投入酒造业，但他一开始其实是做水车相关的行业。嗯，对，所以还蛮有趣的。这也会有点连接到我们之前一集的微醺日在想的制酒这件事情，在水源上面是很重要的。
嗯，
刚好这个酒造位置刚刚讲嘛，这条河呢它的水质也是非常非常的好。这个河川的水呢，它是源自于我刚刚讲说这个酒造叫天山酒造，这个天山呢其实就是九州当地的一个山脉，这个水从这个表层下去了之后进到地底下什么，它其实都是会做过滤嘛。
嗯，
出来的水，然后这个浮流水一样就是会拉出来，到最后进到河川。
嗯，
然后往下游去走。
嗯，
所以它整个在河流上面的水质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嗯，
对，我们要怎么样知道它的水质是好的呢？我们以前在讲说，以前就是比较古早时代的时候，我其实也有经过那个时代，就是为什么要笑？好啦，以前我们老一辈都会带我们去看萤火虫。嗯，哦，这个河边这个九灶的这个地方，其实夏天是看到萤火虫。哇，嗯，对，而且这个萤火虫呢是，它是一种叫源氏萤火，就是源氏物语，嗯，如果大家有听过，嗯嗯嗯，对，紫苑氏这个作者写的源氏物语。对，这是一种日本特有的萤火虫的品种，嗯，叫源氏萤火虫。那这个源氏萤火虫就是栖息在这个附近。嗯，对，所以他们其实在夏天的时候是看得到萤火虫，这直接能够去指出这个水质是多么的干净。嗯，对，所以这边的水呢，我们刚刚除了讲到它水质非常好之外呢，它的水质是比较偏中硬水。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嗯，中硬水呢，它其实是，比较能够做出像南酒这种感觉的酒。它也因为里面的矿物质比较多，所以它也可以在，我们酿酒的时候给予这个酵母多一点的这种营养养分，嗯，所以会有助于它在，酿酒的时候可以酿出稍微醇厚一点的这样子的酒。嗯嗯嗯，对，所以这个也是它整个算是酒造的一个特色啦。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家除了水之外，米也是很重要的一环。那为什么说米很重要一环呢？因为这个酒造呢，基本上天山酒造它是在佐贺县，那这个佐贺县他们用的酒米基本上就有一个在地主义、一种风土的这种概念在里面，90%以上的米都是用在地的米。对，然后这个在地的米呢，当然有佐贺当地的酒米，也有所谓的山田井这些，我们后面会跟大家做一下分享，这些东西它都是直接从在地去做取得。嗯，然后他也在九州这边设了一个所谓的酒米的栽培研究所这样子的一个单位去做培育。嗯，希望能够做出更符合这个整个
当地风土条件，
对，把它做出一个风土条件来去做育种，更能够让这个酒代表出这个地方的特色，这样子。他有这些概念在里面，我觉得这个酒造算是还蛮用心的啦。嗯，然后其实这个酒造在台湾也算是蛮知名的。
对，
对，我们等一下讲的这支酒，它的品牌其实叫七田。对，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
数字的七，
对，数字七，嗯，然后田地的田，嗯，对，这个其实是算相对，我们可以想它算相对早期就已经被大家知道的一个酒款吗？应该
就算常见啦，
对，算常见。
比起那种，比如说大家在比如说卖场看到的这种常看到的几种品牌，嗯，它算是
其中一个。
对，嗯，相对比较常见的。
对，因为其实这也关于他们第六代的这个老板。他的想法就是说，因为其实在比较1990年代那时候开始有些泡沫经济嘛，整个日本的其实在这日本酒上面的消费量其实慢慢的往下走，嗯，那当然酒造都会想要寻出生路嘛，就会希望往海外的去发展。嗯，对，所以其实他们也比较早走出日本啦。然后当然这个酒造在日本当地也有蛮多获奖的记录，包括我们之前在节目没有提过的日本全国新酒评鉴会，嗯，对，他们，嗯，有14年的这个时间有9次获得金赏，嗯，对，那其他都是入选，嗯嗯嗯，对，所以他们其实都是在榜上有名的。然后呢，之前也是有，欸，妹妹也有提过一个叫 Kura Master 的一个，以法国人做 Fine Dining 这种角度来评鉴的这个日本酒的评鉴，以法国人为中心这样子的一个。比赛他也有在2017年得到最高荣誉赏。哇，对，所以等于说，其实法国人我们最觉得说，欸，他们对酒很有，或者说品味风味很有研究，很细微、很细腻的这种角度，去选出了啊，原来这支酒它很适合在 Fine Dining 里面使用，很适合，就是面对法国人消费者的一个酒款是很适合、很棒的这样子的一个成绩，其实他们也有，对，所以
很厉害的，
算是很完整、很全面的一个。很有口碑的一个酒造啦，对对对。然后我今天想要讲的这支酒啊，是叫七田，然后它是纯米酿，酒米是500万担无滤过生酒。那无滤过生酒的话，我们今天就先不在节目里面多讲，今天主要把我们主轴放在酒米。对，那这是一支纯米酿的酒啦。那我们刚刚讲到500万担呢，500万担其实是一种算在日本酒的这个酿造上面很常会被使用到的酒米。嗯，那有关这个酒米的一相关的讯息，我们等一下后面跟大家做分享。但是我们这边先插播一下所谓的酒米这个东西。对，嗯，那酒米这东西呢，基本上我们简单的讲一下，它可能跟一般的米有什么样不一样。那个酒米呢，基本上我们如果以 跟食用米，就我们一般在吃饭食用米来做对照的话呢，它基本上酒米会有一些特性，包括所谓的新白。什么叫新白呢？新白其实就是在米的这个白色的
中心，
对，米的中心，对，它会有一些所谓的，因为我们知道米它大部分都是淀粉，对，那所谓的新白呢，就是它这个淀粉的构造呢相对比较稀疏一点的，就是它淀粉链比较稀疏一点，这讲的有点学理，但变成说光线没办法直接透过去，所以会让你看出有一点点这种白色混浊雾雾的这种情况，
就很像米的中心好像没有煮熟那种感觉。
对对对，这种感觉大家可以用这种意象去思考一下新所谓的新白。那一般来讲我们会需要在酒的酿造上面使用的酒米，基本上我们都会要求它有新白，或是它的新白应该是呈现怎么样的形态。对，那这样我们不细讲，但是就是酒米有一个跟食用米很大的不同，就是它有新白，
因为食用米没有。
对，食用米没有，
所以食用米看过去就是透过去的。
对
对，假设你把它放在所谓的比较可能比较高倍数，对，比较高倍数的显微镜下面去看它的时候，然后射出光来，你会看到一个洁净透白的一个
米粒。
但如果有新白的时候，你就看它中间有一个白白混浊的。对，我们看有没有办法就是找这个图片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叫新白。然后那再来就是这个酒米基本上跟食用米来相比还有另外两个特色，一个就是蛋白质跟脂肪会相对比较少。对，然后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吸水力会比较好。所以酒米的吸水力要比较好，因为这有跟它的制程有点关系，但是我们这边就不多讲，但基本上有这样的差别。对，就是它吸水力好，然后蛋白质跟脂肪是比较少的，有新白这样子的一个特性。那如果我们单就酒米跟食用米来看，比如说跟大家可能就更有感觉是比如说他们的价格的差别是怎么样。我这边引用的是2016年的这个日本的农历水产省的这个资料。一公斤的酒米，我们等下后面会讲到的山田锦，对，一公斤的山田锦它的日币是大概393块左右。对，但如果我们一般的食用米，我们就是以平均来讲，它一公斤大概是202块。所以其实酒米其实
贵的，
对，是贵的。当然它一来产量比较少，二来它的栽种的技巧也会比较多。
对，
然后它
需的条件也比较，
对，条件也比较
严格一点，
然后农家也会需要比较多的技术。然后它的单位的产量也比较没有像食用米这么多。对，所以它的价格其实相对比较高的。对，所以酒米有这样子的一些基本的资料啦。
对，
那后面的话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大家在卖场看到一些酒款的时候，上面可能会标注酒米。对，那在有没有哪些是比较常看到的酒米，然后它的特色分别又是什么，就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就先抓其中酒米总产量的这个 Top 5来一一的来看。那我今天会分享的酒米呢，有山田锦、500万担、美山锦，还有本人最爱的熊挺。对，还有所谓的出羽灿灿。这几个酒米应该会是大家在买酒的时候容易看得到的酒米，
酒标上面比较常见的。
没错没错。然后我们刚刚前面讲，我其实刚刚前面念的这个顺序呢是它的产量的多寡。所以我们前面讲到山田锦以及五百万担呢，它其实这两个的产量总和大概就是全部酒米的60%左右了，
真的很多。
对，所以可能大家会比较常在买酒的时候看到这两种酒米。当然酒米好像不是必要标示嘛。
对
对，但如果当酒造有标示出来的时候，可能会蛮常看到这两种品项。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它们的特色是什么。好，第一个的话就是山田锦。山田锦呢，我们如果简单的用一句话来讲，山田锦它就是酒米之王。山田锦它为什么叫做酒米之王呢？就是因为它其实在酿造上面是能够酿出相对比较讨喜比较华丽一点的这样子特性的酒。我们之前有讲过那个银酿酒，它可以酿出一些比较典型比较讨喜奔放华丽的银酿酒。其实很多时候山田锦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甚至在早期呢，在日本在银酿酒这种酒款比较流行的时候，这酿酒界有一个说法，就是有一个公式可以做出得奖的，
很容易得名
的，对，很容易得名
的公式，
对对对，的一个酿造的公式。那这个公式呢叫做 YK35。 那 YK35 呢，每一个字都有它代表的意思。那 Y 的话就是山田锦，就是我要用山田锦这种酒米。那为什么叫 Y 呢？因为山田锦的日文叫做 Yamada Nishiki。 所以就是 Yamada 的 Y。 对，那个 Y。那 K 呢， K 是什么？ K 就是酵母。 其中一种项目它叫做，这个我当然不用细讲，它叫熊本项目、嗯、那熊本的日文叫做 Kumamoto、嗯、所以就有 K 然后以及三五，三五是什么？精米不合的这个数字，我们现在想说精米不合就是把这个米精到什么样的程度嘛、嗯、所以做精米，那精米不合把它调整到 35% 的时候，然后用这种方式下来，加上这样的项目，这样的酒米会得到一个很容易得奖的，
对，很容易在评鉴会得奖
对的的饮酿酒。那这个东西就是感觉大家当做参考啦，就是 YK35 这个公式 对，但是因为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大家都一窝蜂这样做的时候，它就失去了它的这个，
对，就是每一家酒造喝起来都大同小异，
对，就会少了一点原创性，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开始大家再来就想要再去重新玩一下这个
风土这件事情，
对对 对之类的，对啊，所以为什么说三田町它是酒米之王的原因是这样子，嗯，好，然后再来，好，我们讲到这个第二个五百万担，也就是我们今天这支酒用到的酒米，对，五百万担，那五百万担呢，它的五百万就是狗爸班，狗爸班，对，然后担呢就是石头的那个石的破银子，对对对对对，它就是一个重量的单位，然后。那这个酒米呢，基本上一样用简单一句话来形容它，它叫做新细线代表的酒米。嗯，等一下，新细线呢是我想大家多多少如果对日本有点认识的话，新细线是稻米很重要的一个产区啊。嗯，对，日本的稻米生产上
产稻米的
产稻米的线啊，对啊对啊，所以它就是它其实就是日本稻米产量第一名的线就对了。然后它这边生产的代表性的酒米这样子。然后呢，它其实到了2001年之前呢，它的产量其实都是第一的。嗯，对，那是2001年之后呢，三田井就是在一些时代背景下面，慢慢的产量超过了500万担这样子。嗯、对啊，这种米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因为其实稻米在栽种的时候，它不能够太冷。嗯，稻米它其实有一些比较怕冷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嗯、不过500万担呢，它是在日本各地都可以做种植的品种。也就是说它
相对耐寒、嗯、
对，相对耐寒一点，所以它其实在东北地区啊，比如说秋田这种地方、嗯、对，它都还是可以去做栽种、嗯、这也是为什么它会产量比较高的原因。五百、嗯、万担呢，这个名字还蛮特别的、嗯、对，那这个名字由来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到说新泻它是日本稻米产量最高的县嘛，所以他们在总体的稻米的生产量超过五百万担的那个 moment、达到了之后，就把这个东西就把这个对叫做五百万担，对，算蛮单纯的。对，这个米呢做出来的酒呢会相对比较轻快一点。嗯，那当然我们现在刚刚讲说，哎、欸，三田井山酿出来的酒可能会比较华丽、比较奔放、比较饮酿的特色。不过这其实都还是要看这个酿造的时候它的手法是什么啦。
对，
但我们还是可以提供大家一个参考，就是说，哎、欸，三田井可能相对比较华丽一点，感受上面比较饮酿一点，比较讨喜一点。啊，五百万担它就是会有一些比较轻快一点的特色，这样子、嗯。好，那我们前面讲完了占了总体酒米的六成的五百万担跟山田井之后，我们接下来第三个酒米想要讲的是美山井。嗯，美山井就是美的美。哎、欸、
哎，有山田井的山吗？
对，山田井的山跟山田井的井。嗯，美山井。好了，美山井它其实也有一个特色，它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前面五百万担嘛，那其实美山井它也有一个特色就是耐寒。嗯，所以它的产区比较多，也是在比较偏日本北部的地方，包括长野县啊，或是到秋田县这种在比较偏东北或者比较偏北路的这些都道府县、啊，然后它因为耐寒的关系，比较容易在这个地方被看到。嗯，然后它本身呢，它的酒也会有相对比较轻快一点的香气。嗯，对，我们可以有一个逻辑的理解，就是像这种比较能够在能够耐寒的对这种米哈。它基本上都会有带比较相对轻快一点的这种感受、嗯嗯嗯、所以如果当大家看到美山井这个酒米的名字出现在酒标上面的时候，你可能也可以有这样的联想、嗯、然后就是相对比较轻快一点。好，然后第四名呢就是来到我的爱，
也是我的爱、
欸、也是你的爱
我也爱，
果然都是抖 A 吧爱石大也爱喝熊体。好，第四名的酒米呢，就是它产量第四名的酒米，它叫做熊町、嗯、那熊町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有稍微带到一点，它就是最古老的这种酒米嘛哈。对，那熊町的熊就是
英雄的熊，
英雄的熊啊，熊町的町就是西门町的町，
西门町的町，
对对对对，就是熊町这样子。好，然后这种呢， 酒米，它是日本最古老的一种酒米，它的种植时间可能超过了100年以上的时间，它非常非常老，而且它可能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酒米的祖先，包括我们一开始讲到的山田井啊、五百万担，其实都是从熊町这种酒米分支出来的品种这样子。对，但它相对来讲比较不好种植。对，它不好种植的原因呢，主要来自于说它的耐病性比较低，耐病性比较低，所以它其实一度呢在这个产量上面是有非常低迷的这个时期啊。对，然后但是在这个产量比较少的这个状态之下呢，冈山县，大家有听过那个桃太郎的那个冈山县，对对，那个冈山县这个地方，
吉备团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地方冈山县。这个冈山县呢，北海道县政府说有，就是因为有去奖励当地的农民去做熊町的这个栽种，对，因为其实冈山这个地方相对来讲，在整个日本来说，像是温度比较高一点的地方，所以它也比较适合种植这个熊町这个稻米这样子。然后，所以现在的冈山县就变成是熊町非常代表性的产区，包括在那个那个冈山县，我们可以看到熊町还会分不同地区的熊町，对，比如说像背前熊町啊，或者叫赤盘熊町，对对对对，没错，就是非常非常在冈山这个地方非常有名的酒米的栽种的品种啊。好，这种类型的酒米呢，因为它一样本身这个米的特性，它比较难去做到比较高度的精密，对，比较难去做到高度的精密，所以它在这个风味上面的呈现也会因为它留下来的东西比较多，不可以简单这样想，它留下来的东西比较多，所以它在风味的表现上面会比较浓醇一点，对，就是适合想要很有喝酒感觉的人，
抖 M
抖 M 之类的，抖 M 对，所以熊町它就会有这样的特色，就是说它的风味会相对比较浓醇一点，
对，也会比较层次比较多啦，比较复杂一点，
比较复杂一点，对，层次比较多，那就大家就会知道，就是妹妹跟蓝斯就是典型的酒鬼加抖 M， 、
不要把我跟你们两个混为一谈。
好啦，对，然后所以熊町大概介绍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要介绍最后一个酒米呢，也是蛮常在市面上看到的，叫做初雨灿灿。那初雨灿灿这四个字，
可爱的名字，
对，初就是
出去的出，
出去出走的出嘛，然后雨的话，羽毛的雨，对，然后灿灿就是璀璨的灿，火部的灿，然后这两个字是就是
叠字，
对，叠字叠字，初雨灿灿这样。然后它是一个叫做山形县的都道府县，日本，对，他们这边诞生的代表性的酒米。对，那它这个酒米它是有一些特性，然后它的特性当然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到酒米它必须因为它在制程上面它要有吸水性比较好的这样子的 特性，所以初雨灿灿的吸水性有非常非常好的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地方，所以它也蛮适合在做这个酒米的选择上面，它能够带来的风味也会相对比较浓醇一点，对，也有这样的特性，所以以上就是跟大家也不算简单，好像讲了蛮久的。
但其实我们讲了五个酒米，其实
还蛮详细的。
对
对，而且这五个酒米，我想应该会是大家如果在，包括在台湾也是，或是在日本，都会很常见的酒米。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想要很简单的去做一些划分的时候，你如果先想要一个比较讨喜一点的，那就选山田井。
对。
对，当然一样，
不是说其他不讨喜啦，對對對，就是花果香比较明显，
对对对对对，比较
华丽，
对，比较属于说哇，你马上一喝，你就会马上一闻就会觉得哇，这好棒哦、喔、的这种感觉。
那如果你是抖 M 的话呢？
熊町
请认明熊町。
对啊，所以因为我们在传播这种所谓的酒类知识的概念，所以我们还是要讲说不一定看到某个酒米它就一定代表什么味道，
对，
但大家可以有一个脉络去找出说我今天可能想要什么样的感觉的时候，我可以往哪个方向去，
对
对，包括像我刚刚前面讲山田井，你可能就会联想到什么东西比较营养，或者什么，它也蛮常来做营养系的酒。
对，或者说像五百万，但我喝过，因为 它本来是应该要比较轻快的嘛。
对对对对，
我喝过很浓醇的五百万，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就是还是要看酒造它酿造出来的风格，想要呈现什么样的。的风格，
没错没错，
所以就但这是一个依规啦，大致上大数法则，
对，没错，就是有这样子的感觉，但所以大家如果喝到不是我们讲的这种感觉的话，也 不要觉得太奇怪，这算是一个免责声明。因为酿酒的世界真的太复杂太复杂，太多变因了，它就是化学嘛，
对，
所以太多变因了。但我们就是基本上、介绍这五个算是产量来讲的话是产量非常非常多的一个酒米，这五个
反正就希望大家在没喝过的状况之下、看到酒米有一丝丝的
感觉，
感觉
都会觉得哎、我好像在选什么东西，有这样的感觉，
大家可以有一些想象，
对，然后你在选酒的时候会就是你喝了之后你可能会对你原本的想象做一些连结什么的，也会帮助你、往后在喝酒上面有一些记忆的点、好，那酒米讲这么多，我们回来到这一支酒呢，叫我们要讲对七田这支酒，七田纯米银酿五百万担的这支酒，所以我们听到五百万担，感觉因为它是不是要相对比较
轻快，
轻快一点，然后它当然这边因为它是生酒啦，那生酒我们不讲多，但基本上它就是一个非常轻快的酒，对，那这支酒呢，它的精米部其实是50，但它标。纯米银酿
、
对，它是要纯米银酿，
就它其实是可以标纯米大银酿，
对，没错，它在整个规格上面是足以标纯米大银酿，但是我们的这个标示的规范上面其实你可以低标，你不能高标，但你可以低标，
那为什么会想要低标？
对，这为什么要想低标，因为这是我自己感觉，因为这支酒其实纯米大银酿来讲，大家都会觉得喝起来它应该有一些很明显的银酿的风格、但这支酒并没有哦，对，所以我觉得我猜测、当然酒造不会自己说啊，为什么我低标，
因为我没有，
对，我没有，不然这样讲很奇怪，
因为我虽然50%，可是我就是没有银酿香，这样吗？
怎么样，
对，就是当然酒造比较不会这样讲，但他们会默默的觉得说自己在做完这支酒之后喝了之后，我觉得他可能比较适合什么，他会去试其味去做标示、
希望酒造不要听到我们这一集，
他听我不知道他们听
什么，台桌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我才不是因为这样好吗？
完蛋了。
好了，对，但是对，所以 我自己认为说这支酒为什么他没有，他会把自己低标，等于说把可以标纯米大银酿，他却标到纯米银酿，原因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对，这就是会带出等一下我讲想跟大家分享这支酒的风味哦。这支酒的风味一样是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平衡感好的酒，平衡感好的酒、对，所以这支酒呢，因为我们前面有讲到说它有生酒的这样一个特色，那生酒的特色大家可以先记着，它就是有一个很新鲜的感觉。对，生酒也是我们美美非常喜欢的酒种呢、
对，
对，生酒它有一个新鲜的感觉，加上它有一个怎么讲，它会有比较丰富的一个风味。对，因为它没有过滤的关系、我们简单来讲啦，我们没有过滤的关系，它会比较多的风味的层次。然后因为生酒它本身会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它会有碳酸。它会在你舌面上面，对，新鲜的关系，它里面还会有一些气泡二氧化碳在里面、会让你在舌头上面觉得说有被瘙痒、对，瘙痒的感觉哦。对，所以它其实这整个就会让它这些特色会让它整个酒你喝完之后你会感觉到它收尾很干净、然后会有一种很畅快，很就是很 refreshing 的这种感觉、对，所以这支酒我觉得它的确是就像我前面讲到的，它在闻香上面比较没有这种很花果的这种味道、但它的确还是带有一点银酿的色彩，就是说它有一些甜瓜的风味、对，甜瓜跟哈密瓜不太一样、
对
对，甜瓜是绿绿的那种、哈密瓜是橘色，
橘色，
哈密瓜也有绿色、
绿色橘色，
绿色橘色，但是
哈密瓜比较甜，
对，哈密瓜比较甜、所以你光闻哈密瓜的味道跟你闻所谓的甜瓜的味道，
香瓜，
对，香瓜的味道就不太一样。对，那这个酒让我感觉到的是比较多甜瓜、香瓜这种味道，
比较清新一点、
对，比较清新一点、然后跟比较多的谷物的味道。
我觉得跟反映在它的酒标上、就是蓝色的、
对，蓝色的
就是比较清新、然后比较新鲜，
对对对对，那种感觉的确是，对，所以它本身就是平衡感是非常的好的一个酒款，然后、那它的确因为这些我刚刚前面讲到的要素，包括它的新鲜的感觉，或是它在舌尖会有一些气泡的这种感受，而带出来的这种畅快，也有一点点畅快的感觉，对，就会让我会觉得说它很适合搭，比如说鱼料理来讲，就是可能有比较有多脂肪的鱼、的鱼料理，或者是我觉得它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搭餐特色是它可以搭豆腐
哦。哦，因为它很清新、
没错，它很清新，它可以搭豆腐、而且它可以把这个豆腐的这个甜感给拉出来哦。对，然后包括你这个豆腐是像比如说我们讲在京都很有名的糖豆腐、它就是只有一个豆腐， 我觉得它也可以搭。嗯，但你如果比如说豆腐上面有加了一些调味，嗯，我认为也是 OK。嗯，因为它本身还是会带有这种所谓的，因为我刚刚前面讲到它有一些谷物的味道，嗯，它还是有这东西可以去做支撑。
皮蛋豆腐
哦，皮蛋豆腐，我觉得好像也可以，
好像也可以，
好像也可以。我觉得这支酒能够搭豆腐这件事情是我蛮惊艳的地方啦。嗯，对，当然这是我的感受。嗯，然后再来是，也可以搭一些锅物的料理。嗯，对，锅物料理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它还是比较清爽、轻快一点嘛。嗯，所以包括这个锅物料理，如果想要搭一个哇，这种鲜味很重海鲜锅，哦，好像也可以。嗯，然后或是日本这种味噌锅好了。嗯，对，然后是比较偏红味噌这种，比较浓郁一点的这种锅物，我认为也可以。
像那种什么野菜豆腐锅
啊，野菜豆腐也可以，没错，嗯，没错，没错，就是我也觉得这支酒，我们其实在这个节目里面讲的酒，就是它的搭餐的幅度都还蛮广的。这支酒也是一个这样子的一种感觉的一种酒。还有另外一个，我有点我没有尝试过，但我在想说，因为这个酒本身带有的，像我刚刚前面讲到比较 grassy 的这种，比较草本的这种感觉的这种，它是不是也可以搭生菜沙拉？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我刚刚想说芦笋。嗯，
对对对，没错没错，就是用清新的，然后它不完全是菜味，或不完全是草味，它可能带有一些，比如像芦笋，可能带有一些，包括是它的鲜味也好，或是它的甜味也好，都是感觉可以搭配在这一支酒上面的。嗯嗯嗯，对，所以我认为这里还蛮不错的。所以这支酒我会觉得说推荐它的原因，当然它的刚刚前面讲平衡感非常的高，然后它的搭餐潜力很大，然后它也当然因为它是我们一直在讲生酒，生酒当然也是很适合去直接做单喝啦。那我们这边不讲太多，不过它也是一个可以单喝的一个酒款，那当然饮用的温度就是把它拉在大概5到10度，就是冰箱
冰冰的喝，
对，就是冰箱拿出来然后大概放了个5分钟左右这样的一个温度也可以去喝。然后这支酒呢应该基本上在 City Super 可以看得到，在实体店面 City Super 可以看到。然后因为刚刚前面没有讲到七田其实是你在买酒的时候很容易看到的一个品项，一个品牌，
像我去很多餐厅都发现说那个餐厅的冰箱里面很常会有这一支，
哦，很常会有这支酒，对不对？七田这支酒，对，然后当然每次都要讲的 I cheers
我们的好朋友
我们真的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是爱买对，就是 iCheers 上面也可以找到品项，因为七点真的蛮好买，就在 Google 上面直接打七点，
欢迎来找我们也可以
对啊，所以对，我们今天讲的这支酒，我今天算是蛮硬的一
真的今天内容真的非常丰富，
今天内容非常丰富，我觉得如果大家不嫌弃的话，大家可以多重听几次
真的如果听快要睡着的话再往前再重
温，你如果真的睡着的话，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说
我睡着了，
对，我睡着了然后抖音就会出来找你好啦，这就是今天这是我们推荐的酒款，然后跟一些酒米的说明，那希望对大家在选酒上面会有一些帮助，对，所以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我们的留言处跟我们分享一下，或者是你有一些想要问我们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在那边跟你们做互动。今天大家就到这个地方，
好的，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就来我们的粉丝页跟 IG 来按赞、留言、分享，给我们5颗星。
耶！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喽，
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